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些话语，也求你借着这些圣经的教导能够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和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才已经做报告，不过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教会干员班，还没报名的，前面有报名单，你今天一定要填一下，那我们存留一个记录。如果你第二个，如果你已经买了或者拿了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教材，还没有交钱，等下你交给前面的王良明弟兄，4.25元，我们还有100个人还没有交钱。对，请大家记得。好，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讲了一点点，今天我们会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讲完。那么上次我们已经约略谈到了出埃及的年代是公元前1445年，以及为什么是1445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一开头出埃及的故事就提到，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法老王不肯，所以就降了10个灾啊，10个灾。那么这10个灾呢，其实总括起来讲，每一个灾难都是针对当时埃及的各种的偶像里面的某一个偶像。那因为埃及是多神论，所以很多很多神的，所以它每一个灾都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偶像，一个神明啊。譬如说他们有一次的灾就是那个尼罗河的水变红掉，那尼罗河神本来就是一个神，然后把河水变红了，那换掉说挑战，这好像是个斗法一样，那你有本事你就把红的变白的，他变不回来了，就是说一次又一次，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好像像这个那个神来发出一个挑战。还有青蛙的灾，还有这个狮子啊，不知那个狮子是跳蚤狮子那个狮子，然后苍蝇的灾，还有冰雹，还有牲畜等等各种的这些灾难，其实都是跟那个有关，跟当时埃及的神明来作战。所以在初期的教会的里面，你会初期的圣经里面你会看见很多这一类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假神，所以因此这一些神迹常常是神真神跟假神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出埃及记的10灾特别有这个意思。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他们后来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得吃，所以神就赐下玛纳，就我们都知道叫玛纳。那什么叫做玛纳呢？其实玛纳是一个希伯来文，这希伯来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当时的神说会赐玛纳的时候，然后第二天一清早，很多犹太人就出去了，以色列人就出去到营外自找，那看到满地都是一些白白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彼此问 What is this? 是什么东西？希伯来文的这是什么东西？希伯来文就叫做 mana。 所以他们彼此一看 mana， 就那个东西就叫做 mana， 玛纳。所以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东西，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玛纳。所以我们常常在吃属灵的玛纳，常在吃属灵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玛纳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当然出埃及记里面主角就是那个摩西。摩西神正最近我们在常常讲大卫一样，那我常常提到一个主题，就是神拣选一个人，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去预备那个人，预备包括各项方面的预备。所以神用10几年的时间去预备大卫，虽然很早就高了他要他做王，可是花了10几年预备他，所以他也在扫罗的手下受了很多苦，预备他将来真正做王。神也花了10几年的时间预备了约瑟，约瑟下埃及被他弟兄所卖，然后在这个埃及做奴隶，被关监牢等等，10多年后神才用约瑟。同样的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摩西从小是在埃及的法老王的王宫里面长大啊，等于像是一个王子，上次我们也提过。然后后来因为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又有政治斗争，所以他就逃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半岛那个叫做米甸的旷野，西乃半岛去牧羊有40年之久，然后再回来，80岁的时候回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又有最后的40年。但是问题在这里，他在西乃半岛的40年，整个圣经大概只有短短的几节圣经就讲完了，就是出埃及记之后这个第2章的后面部分， 就是几乎就是从第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十几页圣经，把四十年的摩西的那四十年的人生就一笔带过。这四十年他在做什么？严格说起来，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牧羊。那我们中国人说话讲不通的话是对牛弹琴，我相信摩西就是在对羊弹琴，切羊。那你知道在所有动物里面圣经上常常用羊，因为中东巴勒斯坦一带牧羊的人是最多的。那么羊的脾气也是特别古怪，就是说羊是一个什么样的，羊是代表一种很顽固的，很顽固的羊，就是圣经上常说羊是要偏行己路，就是说他想到哪里去就是非要到那里去不可的。那摩西呢带领这群羊每天跟这些羊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体会到就是说一个牧羊人带着一群羊，然后羊爱到哪就到哪这种的，这是个很惨痛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对他很有帮助，神为什么用四十年时间去预备他呢？他四十年在西乃半岛牧羊，其实有很多地方后来你可以看出来神在预备他。第一个，他带领的是一群羊，对不对？这个羊呢又不太能够讲清楚的，然后又是很顽固的，这个经验可以帮助他最后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是200万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因为成年人的男丁20岁以上的他统计有60万，那如果是男女各一半的话就120万的成年人，儿童再一算的话大概是200万左右。那这200万的人也是一样，这些人比羊还麻烦，因为这些人常常跟摩西抱怨，抱怨什么呢？他说在埃及呢有西瓜吃，有黄瓜，有韭菜，想念你黄瓜韭菜来了。他在旷野有什么？每天给我吃玛纳。所以碰到200万的人的时候，这也是很头痛的啊。还好呢，摩西已经头痛了40年了，头已经不痛了。所以带这群这种对羊弹琴那么久了，对这些人也是好像神预备了一下。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然后统帅大军，对啊，那种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就很麻烦。所以当兵的人呢，老兵退伍以后回到家里什么都不顺。为什么？在当兵的时候呢，下个条子就可以做事，回到家里叫老婆做事都做不动的。所以很多老兵退伍以后最挫折感的就是回到家里不对劲儿，以前叫什么说一个命令下面人都做了，现在回了家呢，老婆叫不动，儿子女儿也叫不动，就觉得哎呀悲哀呀。那还好呢，摩西就是40年时间对羊。第二个，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空白的时期呢，其实对摩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就是让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能单独跟神相对。这个我以前就体会到，不过我真正的感受到呢是我看几年前了，已经是三年前左右。我有一次去以色列，我们去过以色列2次啊。第一次是自己去，然后看了一些大家都要看的那些什么耶路撒冷啊什么这种地方。第二次去是跟我们神学院去的，然后安排一些地方平常不太有人会去。有一次我们的领队就带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米甸的旷野，就是摩西牧羊的地方。当然牧羊的地方很大，不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很大的地方。他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游览车一到全部下车，然后领队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他说每一个人找一个山，每一个山只能有一个人，然后那山意思就是一个山堆了，每个山只能有一个人，然后你上到山顶，然后30分钟干什么？什么也不干，坐在那里就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找一个山啊，那个山都是200-300公尺高的山，嘟嘟嘟可以跑上去。然后那个是一个山谷，啊，四面大概都是有2-3千公尺高的那种，像个悬崖一样，但其实就像黄土高原一样，把整个山谷这样包起来。所以你看四面就是，比我们高很多的那个。然后从左到右，从到南这样一个谷口，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像山丘一样，啊，都是200-300公尺高的，然后很多。所以每个人站一个山头的时候，你愿意看过去几乎都有等于没有人。那每个人坐在山头上安静默想30分钟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天地之间除了你跟上帝以外就没有人了。然后我想哇，30分钟已经给我很深刻的震撼，摩西在这里40年，灵性一定很高超的。真的就是一群羊嘛，那你羊你知道丢到那里让它吃草，然后你没事干嘛？你又不是每天还一只羊抓来说多吃两口，跟你喂儿子一样啊，喂两口不必嘛。你羊一到，它去吃它的草，喝它的水，你呢？你没事干呢，你可能就跟我一样坐在一个山丘上，然后看着它，等到日落黄昏再把它们带回家就是了嘛。那你每天干什么？单独与神相会。 这个经验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有四十年之久，神预备了摩西。当然神也预备摩西，就是让他在这种光景当中体会到人的有限。本来还在埃及王宫做法老王的这个王子的时候，真的是呼风唤雨，对不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呢，你真的是软弱到啥也没有，就除了一群羊，你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就在这种的体会当中，他可以体会到必须依靠神，必须依靠神。否则的话，人很多的理由可以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才干，依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只有当这一切东西都被剥夺了，你才开始学会依靠神。否则人就是人，不会天生的就会靠神的。但在这种情况当中，摩西学会了很多非常宝贵的功课。当然最后一个附带的一个学习就是西乃半岛，也是后来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38年就是在西乃半岛飘荡。哎，他这边38年了，所以哪处有水啊，哪处有山啊，干嘛干嘛，摩西了如指掌。因为40年在那里混过去的，那如果他从都市出来的，哇，神一带着大家到西乃半岛，那你说摩西怎么办？每天在都市里面过日子，一下子到了那个西乃半岛，那种真的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你怎么过日子？什么都做事情。摩西却是在西乃半岛待过40年，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预备。所以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谈。但是你会发现神有奇妙的预备。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也常常会有一段好像是旷野的时期，就是好像一片空白。我常说圣经上很多的道理呢，中国人理论上比西洋人能够约略体会一点，因为中国人很多的价值观有一些是很跟圣经的观点是很接近的。譬如说画画哈，画画，西洋人的画一个画布啊都画满的，对不对？从来没有颜色的。中国国画的一个特征就是画画一定要留白，就是有些地方你就是不能够画任何的颜色，不能写任何字，要留白，你不能把所有的空白都填满了。所以我有时候不太能够体会为什么有些人会唱这种歌，人生不要留白。人生就是要留白啊，如果你是中国人就懂得画布要留一点白的，留一点空白的地方。西洋人才是每一寸都涂满了，即使是要白的还用油彩把它白的涂上去，而不是留那个白布，就是白布嘛。我们中国人是白布就是白布，就不写字嘛，也不画画嘛。可是西洋人就是每一寸填满了。神常在人的人生当中给你一个留白，有一段时间好像什么也没有，你回想起来那个神在干嘛？好像没有。常常那个白的地方就是神在做事情的地方，是隐藏的，不是在表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你是人生没有什么光彩，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可是往往却是预备你后面去接受神很多其他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段。出埃及记从第1到18章大概是比较明显的一段，19到24章之后就提到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这些西乃山的山下，然后神颁布的律法，颁布律法。那么这个律法，我们常说摩西的律法，其实在圣经上有三个名词，有三个名词，一个是叫做律法，第二个字这叫做诫命，还有一个是叫典章。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律法这个字呢，原文有不同的字，意思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诫命通常所指的，第一，狭义来讲，十诫是属于诫命，十诫啊，就是诫命。通常在讲诫命的时候，是指十诫为主的。那么，什么叫做律例？什么叫做典章呢？这个典章哈，这个字你特别注意看，《出埃及记》第21章第1节，就这个典章，《出埃及记》21章第1节。我们说19章开始就谈到西乃山，然后谈到很多东西。21章第1节就提到说，你在百姓的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子的。他的典章是什么呢？他提到做奴隶是怎么样，然后杀人的时候如何，审判的时候如何，对盗贼是如何等等。所以因此通常这三个是这样来划分的。这个诫命是狭义的指十诫，典章特别是指我们叫做民法。你知道我们这个法律有刑法、民法，人跟人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人事、人治或者说民事方面的东西，通常它叫做典章。 还有一个叫律例，律例是比较偏重宗教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因此摩西的律法有一些是属于宗教性的，譬如说以后会提到利未记献祭，每个祭物是什么，祭司的职分是什么，这一类叫做律例。典章呢是属于比如说你偷了人家东西的话该赔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杀，什么情况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这些为什么旧约圣经有耶稣说你听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仇敌呢，也摩西在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典章里面提到的，这个主要是教导当时的利未人祭司等于是民间的法官，你做法官的时候怎么判决呢，以眼还眼牙还牙，换句话说这个人伤了一个人的眼睛把他眼睛弄瞎了，那这个人该受什么处罚，挖掉他一只眼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是相对等的意思，等于一个眼睛的代价，这他该受的刑罚，以命偿命，他杀了人所以这个人要被杀，这是做法官的判决的标准，这是在这个典章里面的。到了耶稣说你听过有人说以眼还眼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现在是很多的人把这种法律上本来给法官的职责每个人都放在自己身上来了，我就是法官，所以你伤我一个眼我就要你一个眼，你伤了我一只脚我就砍断你的狗腿，那就变成每一个人都变成法官了，这是违反那个了，不是人人都是法官，那所以因此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站在一个受害者的立场上，你是要爱仇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没有资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有法官有，所以因此对我们个人来讲要学习爱仇敌。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做了法官以后你怎么办，你说哎呀基督徒要爱仇敌啊，所以落到我手上的所有犯的天下最大的罪的人我通通赦免了爱他，那我要告诉你，你搞错了，爱仇敌不是你爱的，爱仇敌是受害者可以爱仇敌，做法官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这是做法官的，所以不要搞错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你是法官还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学习赦免学习宽恕学习爱仇敌，如果你是法官你就不可以轻易的放纵，那严格执法，这是不同的。那我们人的搞错就是不是法官的人要做法官，然后什么事情都用自己的手来报复，这错了，这点要注意。那你做法官的人你就不能把自己当做受害者，如果某一个人犯了天下这个滔天大罪你判他一个死刑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我不爱我的仇敌呢，这个杀人犯没有不是你的仇敌啊，他没有害你啊，你只是法官嘛，对不对，这用不上爱仇敌，他不是你的仇敌，被他杀的那个人那个家属那才是他的仇敌，所以这不一样。所以律例诫命典章是律法里面的三大部分，三大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提到这个律法，这我们常在新约的时候提到说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是一个所谓外加的一个律法，这是在新约圣经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五章第二十节有提到这样一句话哈，律法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的。律法本是外添的，就很有意思，就是本来是没有律法的，只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看一个那个图，在里面的这个讲义上是有的，对，哦，这个图就谈到一个事情，就叫做约。我们先从这边看起哈，先从这边看起。神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那么立约的时候，首先这个约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裔。”这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到了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神就再一次跟以撒立约，就说是约的继承人是你以撒，因为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神说不是以实玛利，是以撒。所以你看，这个又缩小了一个范围。从亚伯拉罕的后裔缩小为以撒的后裔，以撒就生了以扫跟雅各两个，然后神又跟雅各在第创世纪三十五章又立约，是你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不是以扫的后裔，再一次缩小，所以亚伯拉罕的约缩小为以撒的约，再缩小为雅各的约，所以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后裔，是所谓 神的祝福的一个对象啊，从这个里面。那从这个约再引申出三个部分的约，三个部分的约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土地的约，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嘛，要有土地，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之约，这个地是你们的，你和你的子孙的，这是在生命记29章、生命记30章。那事实上当然在创世纪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你脚所踏之地是我给你的，所以神在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就说过，对以撒又说过，对雅各又重复述说一次。那摩西在生命记29、30章再重复，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那是神所给我们之地，这是一个约。这个约黑色的意思是应验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人住在巴勒斯坦，然后中间有一些白的地方，就是中断，中断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被掳的时期，被俘虏，国家灭亡，这些人被迁移离开巴勒斯坦到外地去了。然后呢，被掳之后再归回，尼希米的时代、以斯拉的时代、更早所罗巴伯的时代，就是从被掳归回，于是又回到巴勒斯坦，有个黑的。然后这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没有多久，犹太人发生过几次的叛乱。第一次的叛乱是纪元后66年开始，然后纪元后70年。结束，这4年的叛乱的战争当中，犹太人大概死了120万。你知道，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概是150万到200万，所以那一次的战争，他们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犹太人死了。那次战争之后，圣殿被毁，被烧毁，圣城被铲平，然后犹太人很多被杀，然后很多人都逃亡离开巴勒斯坦。那么当然还是有些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到再过了60、70年，纪元后132、135年之间，第二次的叛乱，第二次叛乱的时候又几十万的犹太人被杀。从此以后一个禁令，犹太人不得住在巴勒斯坦，从纪元后130几年一直到1948年由以色列复国，中间有将近1800年犹太人不能住在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从这个之后整个是白的，就是都离开本地本乡，一直到1948年之后，犹太人才回国重新建国。但是当这个回归的时候，我们下个礼拜会开始谈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预言有提到这个叫做二次回归。什么叫二次回归？第一次回归就是这个回归叫第一次回归，他们在巴比伦手下灭亡然后回去。第二次是这一次被掳通通分散了，第二次的回归。那第二次犹太人的回归跟最后世界的末日是有相关的。所以为什么你会常常听到有人提到关于世界末日神的预言，说哦，主来的日近了，世界末日快近了。为什么？世界末日来之前有几个征兆，其中有一个是犹太人回国。那这件事情1948年应验了。所以因此我们算是属于世界末日的边缘，只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明说。从那个之后，犹太人回国之后，到所谓世界的末日，耶稣基督再来，中间隔多久？几十年、几百年，或者还有1000年，你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是已经现在属于应验的。第二个约，我先说下面这个是王位哈，是属于王位，就是说不但以色列人是神人所祝福的，而且大卫和大卫的子孙要做王，弥赛亚要从大卫而出，这一类的东西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神对大卫立约。前面也是一样，神所祝福的那个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最后浓缩到犹大的后裔，那在创世纪第49章。王位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时候，就变成从大卫的子孙再次的浓缩。那这个所谓应验的做王的这个约，到以色列国灭亡以后就终止了，所以都白的，一直到最后主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做王，所以那时候是最后的应验。但是中间这个就叫做西乃山之约，律法，旧约的律法，这是外加的，就是说之前是没有的，不属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这里面没有律法的问题，这边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暂时的，是一个临时性的、外加的、临时性的一个过程。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新约时代开始以后，这个旧约，我们在说旧约是什么约？不是这个旧约，不是这个是旧约，是这个是旧约。 这个到耶稣基督来以后就被新约取代了，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提到说，本是外添的，额外添加的。那么你怎么可以看出来额外的添加呢？今天没有特别时间再讲，不过我也许我会做一个投影片，下礼拜可以用。就是整个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开始，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几本书之间呢，常常会出现就是一些所谓旧约的律法规条，包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一大堆这种规条、祭祀等等。这规条怎么会出现？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中间穿插了一些故事，穿插了一些故事。所以你把故事跟规条出现的时间排列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律法的规条啊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圣经上说了一句话，律法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就规矩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本来很简单的。所以你看啊，从出埃及记开始，一开头是十诫，对不对？只有十诫，很简单。那十诫之后，我就开始有典章了，就写了一大堆了。然后很多的律法呢，它后面解释的比前面的更详细、更多了、更复杂了。就到了利未记所说的一些东西，又比出埃及讲的又更多一点。中间都发生一些事情，发生什么呢？比如说，神借着摩西颁了十诫，有一些简单的律法。摩西上山领受两个十诫的法版，一下山看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亚伦在那个，对不对？然后摩西就把两个法版就摔碎了。神就说再上山，还有上山，然后后面又写了一些神又吩咐他这件事，这件事情你把后面跟前面一对比，发现后面比前面又更多一点，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好比什么呢？很简单，你看你管小孩子的时候，你最初你跟小孩说不要玩火，不要出门，就这么简单。你回家发现火也玩了，又出门去玩了一大堆泥巴回来，好，我告诉你不准，不但不准出门，你几点钟以前不准出门，你不能把衣服弄脏啊！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然后你会发现回来以后你所吩咐的全部都做了，全部都犯规了。好，我这样再告诉你，哎呀，更清楚啊，或者更严格，本来说十点半回家，现在不行，十点钟以前就要回家，而且要干干净净的给我回家。好，走走走走走。所以你管小孩就这样，提前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他发现他不能遵守，你不会给他一个更简单的，你会给他一个更复杂的、更清楚的、更多的啊，发现他还是不行，更多一点，然后永远跟小孩在那边斗争。神跟人之间就是如此，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实践，会发现你不行，就一开头就已经走偏了。好，讲清楚一点，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对于祭司本来讲的很简单的，或者讲的是更复杂了，讲完以后马上又犯规啊，更复杂、更详细、更严格。所以旧约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叫做律上加律，令上加律，到最后耶稣基督来用一个新的约取代整个旧约，这是一个外加的。那因此当你在读这个旧约律法的时候，你要先有这个概念，然后里面很多的细节，当然有些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有很多旧约里面的这个律法当中的细节，有一些是一种我们叫做象征性的，象征性的东西，象征性的动作，象征性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我已经过去了，譬如说它的会幕，等一下我们提到会幕的构造，我们现在的教堂不等于会幕，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了，不过那个会幕里面的东西有一些象征性的神学的意义跟价值，我们今天会用。祭司这个职分今天没有了，我们有别的传道人的牧师，不等于祭司，但是有些方面我们可以从这当中一些原则可以学习到。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旧约这一切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看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这就是制造会幕。那这个会幕当然它讲得很详细，有时候我们会看，这是为什么我说以前很多人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往后一页一页读，一章一章读，一本书一本书读，然后读到这个地方通常就是开始打瞌睡，然后开始出不了埃及的地方就在这里。哎，读到会幕，哇，这会幕怎么搞的，多高多长，多这个多这什么材料的，什么木头的，海狗皮、蓝宝石，然后红色布，五十个纽扣，大堆这在干什么。那么首先你要了解会幕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外样子啊？那会幕基本上有三层的构造，外院，然后一个圣所，还有里面叫做至圣所啊，大概这个图。那么如果你要有一个立体的图大概这个会幕这个样子的话呢，如果你的圣经跟我一样的啊，其实每本圣经都应该有类似这种图。 如果你是跟我这种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160页呢，刚好是民数记之前立位记的最后，他画了一个立体的图，那么那个就是会幕的一个立体的画出来一个东西，那么外面就有一个帐幕哈，一个像这样一个东西，会幕，一个帐幕，然后这个就是外院，然后你从正门口进去看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烧火的祭坛，你从正门口，从他那个圣经上的图是从这边看过来，画过来，第一个看到烧火的祭坛，然后就看到这边有一个圆的、铜的，叫做洗濯盆，就是洗手洗脚，因为他们要这个祭司要献祭以前要洗脚，然后再看进去呢，这叫做圣所，那圣所有一个布幔围着的，那么如果把布幔拉开的话呢，你从那个图上看的话，一看就看到中间这个。第五个什么呢？是一个金的香坛，只是在那个图上看不见的是，在这个布幔的左边、右边，一边是金灯台，七盏灯的一个金灯台，然后这边有一个桌子，就像这种桌子一样，叫陈设饼的桌子，它上面就摆的饼，摆成这饼。那我们说过，大卫就是吃那个桌上摆的那个饼，那个饼本来是献祭，然后每一天早上、晚上都会献祭，所以会换饼的。他那个饼啊，是一种，怎么说呢？他那种饼啊，不是一个一个的，它是12个，它烤出来的是12个在一起的。那12个串在一起的饼呢，连在一起的饼呢，象征的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那个饼是一个饼，但是是12个，那这样一个情形，叫做陈设饼，摆在这个桌上。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布幕隔开，这个布幕的后面叫做至圣所，后面就是一个约柜。那么你看你讲义的应该是写6个还是7个啊？其实六跟七其实是同一个，六跟七啊同一个，因为这个约柜呢是一个柜子，柜上面有个盖子，所以如果把六跟七分开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当成7个，否则就是一个，就是约柜。那么约柜是什么样子呢？同样的，你可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121页。120页，先让你看什么样的真灯台，什么样叫做那个香炉的那个样子哈，就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最后有一张图，画了一个七个金灯台，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你在这边很多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的标志、家庭的标志或者任何东西的标志，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七个金灯台，啊，七个金灯台是一个对称，啊，一个灯座，但是有七个。灯的那个装那个油灯的地方，他们的金灯台基本上不是装蜡烛的，它每一个是一个杯子，里面是装油的橄榄油，然后点一个灯芯。那接下来下面的那个图是祭司在那个烧香，烧香炉。那么关于约柜是怎么样子呢？好像上次我有提到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页那边334页那边就是一个约柜的一个大略的一个图。当然现在约柜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是凭想象，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基本上是个柜子，那旁边两根杆子可以他们扛抬这个约柜的，然后上面呢有个盖子，盖子上面雕刻了两个天使，又叫做基督珀，基督珀就是天使，天使就是基督珀。那么两个天使，然后天使各有两个翅膀，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是下面的啊。那么因此整个叫做约柜。如果你要拆开来说的话呢，那个盖子我们通常叫做施恩座，就是两个天使中间包的那个中间空空的地方，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啊，所以那个中间包的那个部分就是神的宝座，会因此叫做施恩座。所以我这边写的是7个，可是你们手上的这个讲义可能是写6个，如果是6个的话应该就写约柜。施恩座只是约柜当中的一个附带一个部分。再翻过来我们讲一下这个立位记，在第10页讲义的第10页讲一下立位记。那立位记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谈到圣洁的侍奉，然后11章之后谈到圣洁的生活，所以前10章比较多谈到献祭跟祭司的职分这两个部分。那么献祭的来讲呢，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讲义内容的部分，另外那一章，献祭的内容来讲，祭有5种， 那么五种祭里面有两种不是清香的火祭，有三种叫做清香的火祭。清香的火祭是什么呢？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叫做清香的火祭。什么叫做清香的？什么叫不是清香的？清香的火祭是甘心情愿的，不是清香的火祭是你是被迫的。那心甘情愿的就是清香的火祭。清香的火祭是神喜欢的，神悦纳的，不是清香的火祭是你好像做错事了，像赎罪祭、赎愆祭，不叫清香的火祭，因为你犯错了，所以你不得不献。那这个呢，也不是最神最喜欢。难道神喜欢你犯错，最喜欢你常常犯罪，然后常常来犯些赎罪祭？不。但是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是心甘情愿的。好，那当然，燔祭所代表的是一个特别的。燔祭是这样的啊，燔祭最大的特别就是说，你看这个立位记所说的话呢，燔祭就是献祭，不管有钱的人献牛、献羊，没有钱的人献鸽子，不管献的什么动物，总是完全烧毁。但是所有其他的祭哈，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只是烧一部分，大部分都把剩下的东西呢留给祭司。当有一种当然不一样哈，像这个平安祭，平安祭的话呢，大部分东西留下来不是单单给祭司，还有包括献祭的家属都可以一起吃的。但总而言之，除了燔祭是所有的祭物是完全烧毁之外，其他的祭物大部分都保留，保留有些是给祭司，有些是给献祭的人的，唯独燔祭是不得保留，全部烧毁。那所以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代表的意义就是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完全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旧约中燔祭的意思。所以你献上的牛、献上的羊、献上的鸽子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是代表你这个人，所以是不能保留的，是全部献上。那其他的都是部分的献上，象征性的献上，其他部分是可以留下来的。那么留下来的东西，譬如说平安祭、素祭是什么时候献呢？素祭的献祭是这样，是因为收成而献的一种感恩祭，叫做素祭。那他们是农业社会，所以他们素祭的时候，就是当他们有收成第一批的出产，第一把的麦子，第一把的这种大麦、小麦，或者是任何的收成，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这叫做素祭。所以是种感恩祭，但通常跟农业季节有关系的。那么平安祭通常是没有特定的季节的，随时你要都可以。那这个平安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是一种感恩的祭，感恩的祭。但是比较强调的是一种我们叫做 fellowship， 就是那种团契的生活，弟兄姊妹相爱的生活。所以这种献完祭的时候，除了少部分烧毁，少部分烧毁，烧毁什么东西呢？通常就是油。就是说献牛的话呢，所有的牛的油脂肪割下来放在香坛上烧掉，肉绝大部分都留着。那么平安祭的时候，就是献祭的人跟祭司一起享用的。这就是初期教会最早的所谓的爱宴，爱宴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从平安祭这里来的。那初期教会的爱宴就是说教会聚会之前他们会每个人带一点食物来，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 potluck。但只是那时候教会里面贫富很悬殊，有的很有钱，有的很没有钱，所以因此有钱的人就多带一点，让那些穷的人有东西吃，叫爱宴。那么这个旧约里面就是类似这种平安祭，只是平安祭的话是一家一家献，然后祭司跟家族一起吃，很少说几十家一起献平安祭的，所以通常一家一家来的。那燔祭不同，燔祭就是一种特殊的感恩祭，而且燔祭你看到他献祭的那个内容跟那个价值也比较高一点，所以通常不是很多人随时经常都会献燔祭的。但是国家来讲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就常常发现他们会献燔祭，重大的节庆的时候，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们除了献赎罪祭以外，通常都会献燔祭，这代表全国的百姓啊，这种燔祭。那么赎罪祭跟赎愆祭两个的内容非常相似，那么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基本上哈，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差别哈，大概有好几方面。第一个方面，赎罪祭呢， 你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他告诉你的是赎罪祭比较偏重的是，一个人无心犯过的时候要献赎罪祭。那赎愆祭呢，就是说相反的，你可能有意的犯了罪，但是你知道你做错了，所以献赎愆祭啊。所以一个是比较无心的，比较不明显的，一个是比较明显的。献祭的内容跟方式是很相似的，但是这个动机不太一样。第二个差别是这样子，赎罪祭有很多时候是为这个集体性的罪，集体性的罪，比如说我为全民族献祭的时候，通常是献赎罪祭，而不是献赎愆祭。赎愆祭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因此呢，赎罪祭是比较集体性的错误，赎愆祭是比较个人性的错误，个别性的。这第二个差别。第三个差别呢，赎罪祭比较针对人的罪性本性，罪的本性；赎愆祭比较针对人的罪行，你做了什么事情，叫献赎愆祭。比如说我说话得罪人，我献赎愆祭，不献赎罪祭。那赎罪祭是什么呢？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个罪人啊，我对人的爱心不够。但你要说举出哪一件来呢，我可能不一定很明显的举出来，但我得罪过很多人，因此我在神的面前有好像献赎罪祭一样，一种认罪的心，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偏重在罪性；赎愆祭比较偏重在罪行的部分。所以这两个在主要的差别是这三方面：赎罪祭是比较无心的，赎愆祭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赎罪祭是比较集体的，赎愆祭是比较个人的；那赎罪祭是比较针对罪性，赎愆祭比较偏重罪行行为方面的。那么再下来一个问题是关于祭司在继承圣职的时候，在利未记第八章二三节提到，祭司登位的时候就职典礼，他用那个血沾在他的什么东西呢？在第八章二十三节提到说，在他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那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也就是你要听主的话，做主的工，行主的路。所以脚是走路的嘛，手是做工的嘛，耳朵是听话的。所以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做主的工，行主的道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给我们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说这是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啊，象征性的动作。今天我们当然在牧师就职典礼大概不会拿个什么猪血或者什么东西去弄在手上啊、脚上啊之类啊，这是个象征性的动作，主要的含义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提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已经不再有祭司的职分，因为每个信徒都有祭司的一个身份。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这所有的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是有君王的尊严。在旧约里面哈，祭司、先知和君王三种人都叫做受膏者，就是用神圣殿中的圣膏油涂在他头上的，所以都叫受膏者。那受膏者这个字，翻译成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的音就是 Messiah， 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翻译成希腊文就叫做 Christ，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只是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意思就叫做受膏者。而三种人受膏者，君王、祭司和先知。因此在某一方面而言，祭司是与君王在同一个地位上，或者说他是个独立的地位。所以你知道旧约圣经当中的祭司、君王这个跟先知有一点点后来像罗马帝国的三权分立，跟现在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点相似的。三个权力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上来讲总统最大，司法院大法官没什么了不起啊，政治上的力量没那么大，可是在某些事情上这个总统没有办法去干扰最高法院的决定，它是独立的。所以这个司法方面是独立的，那么国会当然另外一个。那么跟这个很相似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三个受膏者，君王、祭司和先知。祭司是世袭的，祭司除了宗教上的一个工作以外，祭司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执行神的律法， 所以因此在旧约里面的祭司和利未人就是法官，就是法官，而君王不得干涉祭司的职分。乌西亚王，因为这个第六章提到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就是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乌西亚王在历史上就发生过一件事情，他不是祭司，他擅自要做祭司的事情，祭司拦阻他，他不肯，结果呢他得大麻风，神的审判立刻临到乌西亚王。所以你会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跟君王是分得很清楚的。那当然先知又是一个很不同的，你知道先知时代就是说先知讲话的时候，常常就是像以赛亚是先知，他常常就是责备当时的君王。所以先知的角色有一点接近今天所谓的国会，他代表人民的声音，但先知是代表神的声音，他是独立在君王之外的，也不在祭司的世袭范围之内，他是神特别选召的。所以君王和祭司是世袭的，先知不是世袭的。这个是顺便提到这个受膏者。那么因此这个今天新约的时代，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身份。那么祭司的身份就是替百姓向神献祭，也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你甚至可以用圣经上的字叫做中保，中间的一个媒介，一个 broker， 在人跟神之间的。因此这边在说每一个信徒都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你都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跟神之间你就是那个中间的媒介。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神，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正如祭司要做的事情一样。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人人都是祭司。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到就是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提到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引起很大的困扰的，而且常常我们搞不清楚的是利未记第十一章列了一大堆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的。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如果从这菜单看起来的话呢，我想中国人会非常感叹啊，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又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的话，所有你爱吃的都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不能吃鳗鱼，日本来的人最喜欢吃鳗鱼，不能吃鳗鱼，因为鳗鱼没有鳞。台南最有名的是炒鳝糊，炒鳝鱼不可以，鳝鱼也是没有鳞的，没有鳍，没有尾巴，没有鳞的鱼都不能吃。不能吃所有的螃蟹虾子，哇，那你看在波士顿的海鲜也不能吃了。所以能吃的不多，如果照这个单子来。那么引起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列了这一大堆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理由何在？那我这边写了一个理由，但事实上呢这些理由可能都不是最好的理由，所以我今天会给你另外一个答案，所以投影片上的给你做参考。通常在说为什么圣经上列出一些不可以吃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是怎么区分的，有好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样说，跟宗教有关的，跟宗教有关，就是说这些不可以吃的东西呢通常都跟当时的偶像崇拜有关，他们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所以不准吃。那么这是第一种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就是说有没有人拜猪呢？我不敢说没有，不过至少考古学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拜猪的，这猪不可以吃，中国人不吃猪肉不吃猪油，日子就没得过了，中秋节也没过了，因为中秋节月饼一定用猪油的。你不用猪油做出来的月饼干啪啪的，你不能用牛油，你不能用任何的植物油，只能用猪油，所以没有猪油我们月饼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影响很大的啊。那么为什么不能吃猪肉？是不是跟宗教仪式有关呢？有一些跟宗教仪式有关，可是也有很多好像不是。但这是很常听到的一个理由。第二个，最流行的，目前最流行的，而且很多人接受的一个观念是跟卫生习惯有关的。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可以吃，那么不可以吃呢？从卫生，医药卫生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可以佩服神，就是说，纪元前，甚至纪元前1400年前。离今天3400年，哇，那么早的时候神就有非常丰富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猪肉不可以生吃，所以不能吃猪肉。因为我们知道你其实吃牛排的时候，你可以点，你要 well done 啊，或者是什么这个 half 或者是怎么样，对啊，你可以看多熟，对不对？那我是吃任何的肉都是 well done、啊、well done 到底是 well done 还是红红的之类。那么猪肉呢，
没有人叫你说吃半生不熟的猪肉的，因为猪肉会带一些寄生虫。哎，很有意思啊，圣经上就说猪肉不可以吃，因为那时候没有 barbecue 哈，没有给你什么 well done 或不 well done， 在旷野走路你能吃什么？所以那时候卫生习惯不太好，所以很多人说圣经上区别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原因就是为了卫生，保护以色列民族免得遭瘟疫，整个民族就没有了。这的确是很容易发生的啊，所以他规定的是有些动物就不能吃啊，譬如说秃鹰不给吃。为什么秃鹰不能吃呢？秃鹰吃死的动物的肉的，那你知道那个秃鹰的那个胃肠里面那把什么东西都有了，所以不准吃。那鸽子可以吃啊，诸如此类。所以是不是跟卫生习惯有关？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种说法，也有部分的证据，因为他说不可以吃的东西当中的确有比较多的可能性有这个东西，这是第二种的说法。那么这边我两个都写。第三种说法可能也许是最好的说法，这是我目前的态度。第三种说法是这样说，他说可能不是完全为宗教，也不完全是为卫生，因为有些理由很牵强，为什么是卫生。他说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神要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主题叫做这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吃什么跟不吃什么跟圣洁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这样说的，基本原则就是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生活行为，大部分大家所接受的道德规范你就应该遵守，这是圣洁的原则。因此呢，大多数动物的样子那就是圣洁的，比较特别的那就是不圣洁的，这种说法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大多数的鱼都有鳞，对不对？少数没有鳞的，那少数的就叫做不洁净的，例外的，少数的，怪怪的。所以呢，所有的鱼类水生的都假定是有鳞有鳍，那没有鳞没有鳍的都是例外的，那例外的就叫做不洁净的。动物呢，大部分的动物都是吃草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哦，这可以吃，那不是的不可以吃，他用这样来分。鸟类也是如此，对啊，基本上是用这样来做区分。那么其实所有的动物不但分洁净和不洁净，严格说起来还分三类哈。到后面你会看到洁净的不洁净的第三类叫做什么呢？可以献祭的。有的东西是洁净的但不得献祭的，献祭乳鸽可以献祭，可是不是所有鸟类都可以献祭的，只有乳鸽可以，鸽子可以献祭，别的东西不能献祭。洁净的是可以吃的，可是不能献祭，所以分三类，洁净、不洁净与这个特别献祭用。正如人有三种，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一类叫做不洁净的，认识神的叫做洁净的，可是只有一部分是什么呢？祭司，祭司是献祭的，它是圣洁之外的另外一部分。所以因此所有的这些动物，水里面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通常有三类，洁净的、不洁净的跟可以献祭的。所以所有的动物很多可以吃，可能可以献祭的呢，牛和羊，在走兽来讲，那鸟类鸽子可以，从来没有献鱼的，献祭从来没有献鱼的，水生的没有一个献祭的。所以因此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概念。所以因此我认为也许是目前很多争论的里面，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答案之一，我觉得是采取这个立场。那因此他的教导我们就在于说，所谓经常的或者一般的跟特异的，那么行为上也是如此，一般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我们应该尊重应该接受，那一些奇奇怪怪的通常就列为这个不圣洁的。所以因此他提到人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在使徒行传你记得神有一次要使徒彼得去哥尼流家里去的时候，神给他的意象看见什么呢？食物，有的可以吃，有的可以不可以吃。那彼得说什么？哦，我从来没有吃那些不洁净的物。神就说，神认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洁净，然后连续三次，然后最后意大利人哥尼流家里的派人来了，然后彼得就去了。所以你发现那个动物的洁净跟不洁净跟当时犹太人观念中的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洁净的一样，有这个概念。所以你看那个动物跟人是有这样的关系的。 所以因此这是我认为可能有这个关系存在。然后再下来一个二三章之后提到很多的节期，一共有七个节期，那么有三个在一月份，犹太人的一月份，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另外有三个在七月份，赎罪日、祝棚节，还有一个是叫做吹角节。我们看另外一张表，因为有列出那个每一个节期的日期，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刚好我们看这个，我们把它抬高一点，抬高一点，我们看这个就好。那么逾越节是一月，就犹太历的哈，一月十四号逾越节，除酵节是一个礼拜，十五号到二十一号，这个礼拜叫做除酵节。出熟节通常是在这个中间一天，叫做一月十六号，叫做出熟节。对，三个都在一月份，七个当中有一个不在一月，也不在七月的，就是五旬节，只差不多是三月六号。五旬节的算法就是从逾越节算起，算七个，七个礼拜，七七四十九，再加一天就五十天，叫五旬节。五旬节是五十天的意思。五十天怎么算呢？从逾越节算起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所以从这个算到五十天，然后七月份一号叫做吹角节，十号赎罪日，然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叫做祝棚节，是欢乐的日子，欢乐日子。昨天就是祝棚节。昨天我们有一些人去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一个讲习会，讲习会出来看到草地上一大堆的犹太人，那犹太人很容易看，尤其那个男人戴个小瓜皮帽的，那是犹太人，一大堆人。然后我看到旁边一个东西，我还没注意看，后来开车要走才注意到，那就是祝棚节的棚。他们搭了一个木头架子，上面摆了很多树叶，你知道尼西米记有祝棚节吗？他们就把棕榈树的叶子放在那个棚上，所以那个棚子上面全部都是那个叶子。然后里面我没注意看摆了什么东西，叫做逾越节，这个祝棚节。所以呢，吹角节是他们最大的日子是赎罪日，七月十号。赎罪日呢，通常在你的英文的月历上，通常会看到一个日子，他写 Yom Kippur， Yom Y O M， 那是日子的意思 ，Kippur， 赎罪 ，K I P P U R， Kippur， 好像是 Yom Kippur， 那是赎罪日。所以在Lexington 是犹太人的 town， 还有很多犹太人的 town， Yom Kippur 一定放假的，吹角节好像叫做 Hanukkah。还是什么东西，有一个也是在日历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那祝棚节就不一定写了，那祝棚节通常是一个安息日，是礼拜六，所以昨天是礼拜六安息日，所以昨天是祝棚节的开始，七天。所以有七个在七月，三个在七月，三个在一月，一个在三月份。那每一个节期当然都有它一些特别的一个意义啊。那么阳历的配搭的日期就是逾越节啦，这些都是在四月份前后。那当然逾越节通常跟我们的复活节是相近的，相近但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犹太人算他们律法的时候，犹太人用阴历的，那复活节也是用阴历在倒算复活节的，不过两个算法里面有点不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逾越节因为是礼拜六嘛，所以逾越节通常是复活节的前一天，但是很多时候好几年犹太人的逾越节跟基督教的复活节不在同个礼拜，但是最多不差一个礼拜，不是前一个礼拜就是后个礼拜就同个礼拜，大概有一大半的机会是同个礼拜，礼拜六逾越节，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但其他的机会就是说前后会差一周的啊，就在四月份左右。那五旬节通常是五六月，那吹角节的时候通常九月到十月，所以今年刚好是九月底是祝棚节。那么逾越节当然是代表这个投胎的儿子被赎，因为用一个羊羔来代替人。然后除酵节是纪念出埃及的日子，也代表耶稣基督的血除尽我们的罪。出熟节基本上是一个感恩祭啊，所以献上出熟的麦子，好像基督预表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也都有这个意义。五旬节是一个收割感恩，那当然我刚刚说的数祭也是一个收割感恩的，但通常在全国性一起纪念出熟献祭的时候是在五旬节，个别的家庭个别的你随时要献都是可以献数祭，那这个是五旬节是全国性的。那么吹角节是他们的犹太人真正的过年，真正的过年是七月一号叫过年，所以他们有两个年，七月跟一月的，那七月是真正叫他们的过年，所以吹角节是宣布这个过 过节的时候开始，赎罪是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去为全国百姓献赎罪祭。这我所谓的赎罪祭是集体性的，集体性的罪，不一定特别犯什么罪，但每一年一次赎罪日大祭司要献祭。然后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纪念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大概有这些含义。最后两个，一个是利未记里面不但规定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美国的教授啊，很多职业的人是都有安息年，就做七年会有一个，其实做七年应该说做六年，第七年叫安息年 sabbatical 啊，所以教授有这个特权。很多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也有这样的规矩，就是说做六年有一个一年左右的安息年。那这个其实是从旧约圣经来的，但圣经中的安息年是什么安息年呢？圣经中的安息年很有意思。第一个，你的牛跟羊，尤其是牛，耕田的牛要有安息年，耕了六年，第七年不能耕田了，要给他休息。那当然，因此预表就是牧师做了六年很累了，要跟牛一样要休息一年。所以为什么牧师要休息一年呢？圣经上安息年好像从来没有提到祭司可以每六年休息一年的。那为什么今天牧师在六年休息一年呢？似乎好像我觉得应该是跟那个有点关系的，牛耕作了六年很累，第七年要休息一下，所以牧师要休息一年。第二个是安息年是指土地，他们很有意思，耕作六年之后第七年不能撒种，不能收割，不能做任何的生息，土地要休息第七年，这个很有意思。以现在的农业概念来看，很有科学道理的。现在的土地像台湾的土地虽然说生产很多，可是你知道台湾的土地啊是完全靠肥料撑起来的，早期没有肥料的时候怎么耕作呢？所以通常就是以前没有肥料的时候，就是土地本身会产生一些各种的矿物质养分，但是你耕作了太多以后呢，所有的养分就来不及补充，土地就很贫瘠了。所以台湾的土地不靠肥料你什么也长不出来，除了杂草以外什么也长不出来，就完全是靠肥料撑起来的。早期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圣经上也提到一个非常早的但很合乎科学的一个方法，就是耕作六年第七年休耕，让它随便长什么东西，然后呢土地本身就可以恢复它的一些活力养分，然后再开始种。你知道后来犹大国灭亡被俘虏的巴比伦，那么先知耶利米有预言你们要被俘虏七十年，然后他说为什么七十年？他说因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以来，住在巴勒斯坦这么几百年来，你们就从来没有让土地休息过，所以呢我现在让以色列的土地休息七十年，代替你们没有给他放假，我现在给土地放假，把你们犹太人通通给迁移到外地去七十年。所以你看神看这个土地安息还蛮严重的，因为他每一年都每七年都不给他安息，所以我一口气放他七十年假，就犹太人就通通被赶走，七十年不耕作，七十年又再回来。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七十年，因为他们没有让土地安息。但是还有一个叫做喜年，利未记二十五章有提到一个喜年，喜年是每五十年有一个喜年，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每五十年有一个叫做喜年。这个喜年的意思呢，是所有的故宫的人呢、做故宫的都可以回本家去。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旧约里面没有反对这个奴隶制度，而且在旧约里面就有奴隶制度。不过不同的是，你要了解旧约中的奴隶跟今天我们在说黑人做奴隶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奴隶是这样，至少在旧约圣经中的奴隶是等于是你去上班，所以圣经上的奴隶是这样，你每做六年的安息年的时候，这个奴仆要让他走，可以让他可以每做六年就可以走。但是喜年是比这个更进一步了，当时的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可以买卖，但是圣经上说所有的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么他们进了迦南地，把所有的土地切割成为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再根据家族，每一个家会分，家族分完每一个家庭分，所以最后分完了，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土地了，就是平均地权。然后呢好了，有人会运作，有人不会运作，有人会赚，有人不会赚，那么土地可不可以买卖？他说可以，你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但不得买卖土地的所有权，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上帝的。那你卖这个所有使用权然后怎么办呢？他说 每到五十年，禧年一到的时候，物归原主。谁是原主呢？原家族。所以假定我有一块土地，然后十年之后我这个人不善于经营，浪荡的结果我没钱了，那我可以把这个家产土地卖掉，可以，你卖。但这个卖是卖什么呢？卖使用权。然后从如果从禧年算起，我现在第十年的时候把土地卖掉，买我土地的人他有四十年使用权，因为禧年是全国性的，到禧年一到的时候，全国土地重新各归原主。所以买我土地的人四十年之后，这个土地要回到我的子孙手上，这是禧年的一个规矩。这个很有意思，我发现全世界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有这么高明的这个土地政策。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只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方法，你有本事你就买，所以我可以越买越大越买越大，穷的越来越穷，对，贫无立锥之地，穷，有钱的人是哇，这个满山遍谷都是他的地，这种会造成贫富悬殊，这是资本主义的做法。那么共产主义的做法呢，通通收归国有，然后呢每个人一块，或者是集体农场，总而言之国家土地你个人没有土地，然后呢大家一起穷，叫做，所以共产主义叫做均贫主义，要从大家一起穷，所以你也别笑我也别笑，反正你也穷我也穷，你没裤子我也没裤子，这样过日子。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方式，看起来很公平，可是没有生产力，对不对？那怎么办？他这种方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做法，允许自由买卖，但是允许五十年之后穷人翻身，因为五十年之后穷光蛋，哎，禧年一到，哇，家产又回来了。那因为农业社会土地就是一切，土地是一切的生产资本，你没有土地就没有别的，拥有土地再翻身，五十年之后谁当家谁赚钱谁有钱，那就走着瞧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会永远子子孙孙一直赚钱的。当然它有分动产跟不动产，房屋永远是你的，可是农田土地五十年归回，都市里的房屋永远是你的，地上的牛羊你的，这动产是属于你的啊，不会归回的。但是禧年一到的时候土地归回，这是禧年的特别规定。那当然每七年安息年的时候，我刚刚说过，除了牛要休息，土地不得耕作，最重要的就是你家里所聘的所谓叫做奴隶，那种奴隶其实是跟你工作的，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你必须释放他，无条件走，他是自由的人了。而且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不能让他空手离开你家，换句话说塞满他的手，换句话说给他钱啊，给他资本啊，给他任何的东西。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你要记得纪元前一千四百年，不是今天，在那个时代就有一个非常很有人情味的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来保护这些奴隶。所以是有奴隶制度，这个奴隶跟今天奴隶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公司的老板有声音上像这个老板对奴隶那么好的话，哦，已经很不错了，你六年做完让你走的时候加发你半年的年终奖金，随便你到哪里去，我看你的老板都没有像那个主人对奴隶那么好。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奴隶不是一个终身的，是有一个合约，每到安息年就是一个合约。少数的人他甘心情愿的话，实际上是说他可以甘愿做这个家族的终身的奴隶。然后呢他到门上，他用一个方法很特别，到门上都被穿一个洞，所以戴耳环的人都是奴隶。从这个角度，尤其男人，因为他是男人，女人没有说打耳洞，男人打耳洞然后干嘛？戴耳环嘛，在那个时候就是奴隶的象征，就是你是奴隶，所以男人打耳洞挂个耳环，就是你是属于某某人的终身的奴隶。那今天戴耳环当然是很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左边戴右边戴，戴三个戴八个，那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了。不过那个时代做终身奴隶的有一个特别的记号，但这是甘心情愿的，不是你被人家抢来被人家抓来的，那不是，完全不同的做法。还有很多利未记里面可以谈的，不过我只是把这些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有属灵含义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下礼拜我们再介绍民数记以及生命记。我们一起做祷告然后结束。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有许多不容易了解和明白的地方，但是也有许多一些属灵的原则，感谢你借着这些圣经能够来启示来教导我们，也愿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智，与我们同在，决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